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的警方在机场戒备抗议者示威，一名在香港国际机场大楼外的市民这样说。
我覺得很擾民，因為其實始終我們亦不是有什麼的武器或者 whatever， 只有一個普通的市民，其實我要入機場，我要去哪裡，其實我自己自由。
另外，我們美國之音在香港的地獄記者湯慧雲亦都會在時事經緯環節裡面在香港跟我們連線報導。美國國會兩黨議員表示將會致力盡速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再次呼吁为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贸易谈判继续，10月谈判的时间还未定。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在星期五晚上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是驱散抗议人群之后，抗议者星期六再次围堵香港的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是香港14个星期以来是发生的最新的示威活动，当局采取各种的方法阻挠示威者的行动。在星期六下午，港岛中环的机场快线起点站香港站里面出现很多防暴的警察，机场就有保安和警察严密把守。当日香港站停止市区办理行李服务，机场快线在九龙和青衣都不停车。当局此举是为了防止抗议者再次围堵机场，示威者计划星期六对机场进行另一次的压力测试。抗议者上个周末都曾经是堵塞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且同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混乱。示威者上个月仲占领机场，导致航班推迟或者是停飞。香港机场宣布，只有是持票的旅客才可以在星期六在香港市中心乘坐机场快线列车。警方亦都对乘坐前往巴士和地铁前往机场的旅客是进行检查。来自葡萄牙的旅客詹姆斯雷斯说，来机场的途中他们的巴士停下来接受检查，警察上了车检查每一个人，进机场的时候他们被要求出示护照。而一些旅客就表示他们对抗议者是表示理解。
其实我觉得塞机场，因为他们有都有很多消息提早了讲出来的，其实我觉得旅客都可以自己提早来机场，对我影响就没什么很大，是的，都支持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星期宣布撤回引渡法案，但是很多抗议的人士表示一切太少太迟，他们说将会继续进行示威活动，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主。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史密斯星期五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清楚向北京当局表达干预和侵蚀香港的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的代价。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主要提起人之一的史密斯议员在声明当中说，期盼香港政府真的会撤回引渡法案，但是只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够的。他说香港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到保障自由选举、民主机制和自治。史密斯提到，香港人民不满和担忧的核心来源是在于开放社会和政治空间不断被萎缩，香港政府必须要承认和解决一些事情，才能够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一国两制的架构才能够被修复。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对遭受北京镇压威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表示支持。国会在下个星期复会之后，他将会致力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在此， 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四都表示，国会复会之后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是民主党议员推进的首要任务之一。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由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共同提出，提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认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并且制裁侵权的官员。而同时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的人，以及其他有关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冻结这些人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再次呼吁为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在访问武汉的时候说，他已经呼吁说是冲突应该是和平解决，从他的角度来看，任何其他方式都将会是一场灾难。默克尔此前曾经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他说中国领导人听取了他的观点。默克尔此行目的在于为德国公司争取更大的商机，但是正逢香港连续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他在星期五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会谈当中亦都曾经提到希望北京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的问题。他还强调说，香港人必须享有权利和自由。在他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著名的香港活动人士写信给他，呼吁他在与北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他当年在东德生活的经历。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表示，本星期较早时候美中谈判代表的通话的进展是非常之好，双方的谈判是继续进行，不过他拒绝预测谈判的结果。库德洛在接受美国的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双方在未来几星期会进行副部长级别的会谈，确定议事日程和框架，之后在十月初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的贸易的谈判，不过他说具体的日期还未确定。加拿大国际部长卡尔星期五宣布，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禁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一事举行双边磋商。中国是加拿大油菜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从今年三月开始，中国以检验出有害生物为理由停止受理加拿大农产品出口商理查森国际和第二大油菜籽出口商威特法的油菜籽报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大型游行示威持续接近三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宣布正式撤回修例，但是反送中游行示威未有即时降温，尤其针对警方是涉嫌无差别恐袭市民和示威者的8月31号的太子地铁站事件，有市民和示威者是连续一星期包围太子站和附近的旺角警署，星期五晚是再度发生了大规模堵路和街头的冲突，警方再次施放是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清场。另外有网民就再度发起907和理塞香港国际机场示威行动，大批的防暴警察巡逻香港市区的机铁站，而中学生组织就说下个星期将会继续罢课的行动，是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之后首个周末的反送中示威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请问你现在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呢？还有网民再度发起907和理塞香港国际机场示威行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係咁，我目前嘅位置咧就喺機場鐵路沿線嘅九龍站，而因應星期六嘅907和理塞香港國際機場交通壓力測試示威行動，機場鐵路咧就朝頭早開始咧就唔停呢個九龍站噶啦。咁而預辦登機手續嘅櫃位咧都係停止咗服務，不過途經九龍站嘅另一條地鐵線東涌線嘅列車咧依然有停靠呢一個站，但係咧就延長至咧15分鐘先有一班車噶。咁而連接九龍站嘅廣深港港高鐵西九龍總站咧，仍然咧係全日開放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交通樞紐嚟嘅。咁你睇到咧，暫時咧都係冇示威者咧係嚟到呢一度嘅去示威嘅。咁因為咧曾經咧有網上嘅一啲嘅呼籲咧，就話即係希望咧有即係喺呢個嘅連接住呢個嘅九龍站嘅港鐵嘅元芳商場呢一度咧，都應該咧喺呢度咧進行一啲嘅示威嘅活動。咁但係咧暫時就未見到嘅。 咁而機場嘅鐵路嘅港島區嘅總站香港站咧，就朝頭早開始咧就有配備盾牌甚至係布袋彈嘅槍械嘅防暴警察就駐守噶啦。咁亦都係有截查啲著黑衫嘅年輕人啦。咁有市民認為咧，警方嘅行動咧係過分敏感㗎。而香港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持續到接近三個月以嚟咧，呢一個週末咧已經係進入咧第十三週㗎啦，亦都冇因為咧係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三宣布撤回修例而即時降温，睇到咧係太子、旺角一帶咧，甚至係星期五、星期六咧連續兩日咧出現咗堵路同埋咧係縱火等嘅激進示威行動㗎。咁回顧翻今日嘅機場交通壓力測試咧，其實就由下晝一點鐘左右開始㗎。而重點咧就唔係進入機場客運大樓，因為機場管理局咧延長咗客運大樓嘅臨時禁制令，所以咧係以攤換咧係進出機場嘅交通咧先至係重點。而網民就呼籲咧係參加今次機場示威嘅人咧就唔好著黑衫，唔好戴口罩，唔好叫口號，就著住一啲所謂嘅彩虹戰衣，即係唔同顏色嘅衫。咁令到咧警方同埋令到警方咧係難以分辨咧，佢哋究竟係市民啦，因為係旅客嘅身份咧係入去機場㗎。咁而警方咧已經係派，即係嗰個應變咧亦都係有所不同。咁佢咧就派出咗大批嘅防暴警察咧，就喺青馬大橋嘅巴士站嗰度咧就係截查所有咧係前往機場嘅巴士㗎。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係即係截查甚至係上車嗰度咧去搜查所有嘅乘客，咁睇下咧會唔會係有一啲所謂嘅示威者啦。咁而呢個嘅行動咧就導致咧呢個通往機場嘅一個嘅主要嘅交通幹線青嶼幹線咧，其實咧就大塞車㗎。咁有大批嘅示威者咧，亦都聚集咗咧喺最近機場嘅東涌站嗰度咧，係即係準備咧係搭接駁巴士咧去機場嗰度啦。咁但係咧咁因此咧嗰、那個接駁巴士都係停駛咗㗎。咁而大批咧聚集喺東涌站嘅市民啊，或者係示威者咧，都咧高呼口號咧，即係抗議警方嘅一個嘅即係攔截嘅行動。咁導致到咧商場都係閂咗門㗎，亦都引起咧街坊不滿，警方咧係即係過度嚴密咁樣去防守。咁令到咧佢哋日常生活咧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咁而警方咧喺夜晚七點左右咧就喺東涌嗰度咧進行咗清場嘅行動。咁咧就亦都係帶走咗咧係幾個嘅年輕人咧係去到警方嘅即係旅遊巴士嗰度截查。咁咧未知有冇拘捕行動㗎。咁有網民去即係係評價，即係發起呢個行動即係呢個機場和理塞行動嘅網民去評價今日嘅行動咧，就認為咧係達到咗癱瘓青嶼幹線嘅效果，咁佢認為咧就話係唔完美，但可改善。之後咧仍然咧就會有再有呢個和理塞嘅機場示威行動噶。咁而示威者喺夜晚之後咧就轉變去到咧係太子站，就喺今晚嘅大概係八點左右啦。咁部分嘅市民咧就用一啲橙色膠帶啊，同埋一啲嘅鐵欄啦，咁啊又亦都係封鎖咧，係旺角警署旁邊嘅彌敦道做咗一個堵路嘅示威。咁咧就係到夜晚八點半左右咧，就有人咧就佔領咗彌敦道一段咧往旺角嘅行車線，咁附近嘅酒家咧因而都係落閘噶啦。咁亦都有人咧喺旺角警署外邊嘅西洋菜南街咧就設路障，甚至係縱火。咁警員咧就由旺角警署咧高處咧舉起咗橙旗警告，並且咧係舉槍咧指向咧係樓下聚集嘅市民㗎。咁而港鐵太子站同埋旺角站咧，而家咧都係關閉咗，所以睇到咧其實而家目前嘅情況咧，旺角啊太子一帶咧都係有一啲嘅大型嘅堵路示威咧係進行緊嘅。劉耀玲啊，
係啦，湯慧雲啊，咁香港國際機場嘅運作咁喺星期六咧，其實有冇受到示威活動影響咧？同埋示威嘅主要訴求係乜嘢咧？
係咁，香港國際機場星期六嘅運作咧，睇起嚟咧都係大致暢順，咁咧就冇話有航班咧係要取消啊，或者係延誤咁樣樣。咁有旅客咧都係提前12个钟头咧就去到機場嗰度等候上飛機，而警方亦都派出咗大批配備盾牌啦，甚至係橡膠子彈、槍械等武器嘅防暴警察，甚至係水炮車咧都喺即係機場嗰度去戒備㗎。咁喺機場大樓裏邊外邊咧駐守咗好多嘅警察，咁旅客咧就必 须咧系出示24小时之内嘅登机证明咧，先能够咧系进入呢个机场客运大楼噶。所以送机嘅人士咧都唔可以进入大楼。咁所以大楼外边咧都系一度咧系排咗咧好长嘅人龙咧，系准备要进入大楼啦。咁而警方亦都系一度咧系关闭咗机场嘅抵港大堂通往巴士总站有一条通道噶。咁有人民力量嘅成员咧下昼就以等巴士为理由，就坐喺机场巴士总站嘅座椅上面咧系唔愿意离开，就被多名警员带走，咁有可能咧系被控告咧藐视法庭噶。咁其实示威者嘅主要诉求咧，仍然系藉住瘫痪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嘅交通，去直接影响到机场嘅运作。咁由于咧机场系香港嘅经济主要嘅命脉，示威者就认为只要不断咁样瘫痪机场嘅交通运作咧，香港政府才有可能回应五大诉求的其余四项，即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612暴动定性，释放和撤销检控被捕的抗争者，和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有示威者都认为呢，在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之后，必须是继续带起呢令到国际注目的抗争行动，尤其下个星期一，即是9月9号美国国会是复会的时候呢，就令到美国都去了解到香港人仍然是未放弃抗争，促请美国国会是尽快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去制裁一些违反民主人权的香港官员的。刘宇玲。
系啦，汤云啊，咁警方涉嫌冇差别恐袭市民同埋示威者嘅八三一太子地铁站事件咧，就引发市民同埋示威者连续一个星期咧系包围咗太子地铁站同埋附近嘅旺角警署噶。咁喺星期五佢哋嘅示威嘅情况系点样呢？
係咁，其實咧，8月31号晚咧，太子地鐵站咧，因為有啲嘅唔同政見人士之間嘅一啲嘅爭執啦，咁又引起咗咧就話有人報警，咁所以咧就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同埋速龍小隊嘅警員咧，就進入到去太子地鐵站嗰度㗎，咁都係涉嫌咧就係佢哋咧就係冇差別咁樣樣咧，就用警棍啊同埋胡椒噴霧等嘅武器咧，係咧去襲擊咧係車廂上邊嘅一啲嘅市民啊，或者係示威者咁樣樣，咁網上咧係不斷咁樣流傳出咧有所謂打死人啊，以至係毀屍滅跡嘅傳言，咁甚至咧就話即係相關嘅一啲嘅閉路電視嘅錄影片段咧，可能喺事發之後嘅七日，即係琴日咧即係星期五咧，就可能會被呢個港鐵咧係燒毀，咁所以咧星期五，即係昨日朝頭早咧，就有一名女子咧，就首先咧就去到太子地鐵站嗰度下跪，就要求咧係港鐵咧係交出8月31号當晚嘅呢個閉路電視嘅影片，以咧係即係還原自己嘅真相。咁後來咧亦都引發咧係大批市民咧係集結喺呢個太子站裏邊嘅，咁咧甚至咧係包圍咧附近嘅旺角警署。到下晝5点几，咁太子地鐵站嗰度咧係實施呢個暫時關閉，咁職員咧就將聚集嘅市民同埋乘客咧就疏散到地面之後咧，就成個站咧都係即係拉咗閘咁樣樣嘅。咁有網民就表示，昨晚咧就係8月31号。即係佢哋認為咧係可能有死人嘅一啲嘅頭七啦，咁所以咧號召咧市民咧喺放工之後咧就去到太子站外邊聚集獻花啦，同埋燒衣。咁有示威者咧就以雷射筆咧就照向呢個旺角警署，同埋咧向旺角警署嗰度投擲一啲嘅雜物啦，又喺警署對開嗰度佔路。咁咧就係警方多次舉咗橙旗同埋黑旗去警告，同埋咧就舉槍咧指向咧路面嘅示威者，同時派出咗談判專家咧就勸退示威者噶。咁其實當局聲稱咧，8月31号嘅傷者咧都係以咧港鐵嘅專車咧係由太子站嗰度咧送去荔枝角站嘅 B2 出口咧係上救護車噶。咁香港明報星期六咧就以頭條一個特稿去報導咧，就話該報嘅記者咧係翻睇咗咧荔枝角站 B2 出口外面嘅閉路電視影片咧，係睇到就係當晚咧係經過嗰個出口離開嘅傷者咧，一共咧係有7个人噶，咁人數咧都係同消防處咧公布係吻合，咁當中咧有人以係繃帶咧係包住頭啦，或者係瞓喺擔架床上邊咧就 但咧就冇喐动嘅，亦都有人咧系双手咧怀疑咧系就系被绑住嘅。咁而当晚嘅被捕人士同埋目击者咧，都计划咧就系透过一啲嘅法律途径咧，就要求咧港铁咧系交出咧系案发地点，即系太子站嘅闭路电视影片咧，系去咧还原呢个事件嘅真相咁样噶。刘耀玲
吓，咁旺角同埋油麻地一带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嘅凌晨咧嘅大规模堵路同埋街头嘅冲突嘅情况又系点样呢？
其實咧就直至到晚上八點幾啦，咁有示威者咧依然咧就冇話喺即係談判專家勸退嘅時候咧係離場，咁甚至咧有示威者咧係用工具咧破壞太子站出口嘅一啲嘅拉閘啦，即係企圖咧再次闖入去呢個嘅太子站。咁部分嘅示威者咧就用一啲嘅噴漆咧去破壞啲指示牌啦，亦都咧咁同埋到九點幾嘅時候咧，旺角警署嘅報案室咧都係咧服務咧係暫停咗，甚至係傳出咧係向地下開槍咁樣嘅，咁咧就地下都遺留咗一個布袋彈嘅彈殼啊，同埋布袋彈嘅一啲嘅彈頭咁樣。咁示威者都向咧呢個旺角警署咧係掟磚啦，同埋鐵枝啦，甚至係破壞咧警署側門嘅一啲嘅玻璃。咁之後咧，警署裏面咧係不斷傳出咧多下咧向地面開槍嘅聲音嘅。咁有喺嗰度採訪嘅啲香港傳媒咧就話咧估計警方昨晚最少是開了15槍，到9點幾更加是向彌敦道那裡發射了最少是5發的催淚彈去驅散包圍住這個旺角警署的示威者。有一些防暴警察和速龍小隊呢都是分別向彌敦道和西洋菜南街的推進，曾經有警員呢也都在旺角道那裡就向天開槍，未知他們開的是到底是即實彈呢，或是布袋彈還是橡膠子彈。示威者呢後來就九點幾過後就四散啦，去到彌敦道咧，亦都喺多處嘅地方嗰度咧，係設路障啦，甚至咧係焚燒雜物咁樣樣嘅。咁亦都有消防員咧就到場咧去撲滅啊咁樣樣啦。咁部分嘅示威者咧就又再轉線到旺角站。咁其實咧，我琴晚就去到旺角站嗰度咧，都睇到咧旺角站嘅十點左右啦，都有好多嘅閘機啊嘅設施係被破壞咗啦。咁同埋咧港鐵宣布咧十點幾咧旺角站咧都係要關閉啊，都有示威者咧亦都係轉線到呢個油麻地站，亦都咧係以咧一啲硬物去打爛一啲嘅地鐵站嘅出口啦，同埋咧爬上去地鐵站出口嘅頂嗰度去破壞啲嘅標誌。咁到十一點幾嘅時候咧，其實港鐵咧亦都係再關閉呢個嘅油麻地站，咁甚至咧油麻地站至到美孚站一帶咧都係要暫停服務。咁你都睇到咧喺油麻地一帶咧都有一啲嘅喺路面上邊焚燒雜物啊咁樣嘅情況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琴晚嘅一啲堵路嘅示威行動咧都係相當之激烈㗎。咁另外咧其實喺奶路臣街呢個嘅呢、这、一個嘅一帶咧，亦都咧係喺十一點幾嘅時候咧，亦都咧有防暴警察咧係咧發射呢個嘅催淚彈咧係去清場啦。咁都有當其時有啲嘅喺街上邊嘅普通市民咧，其實都嚟唔及咧去走避啊，咁所以都受到呢、这個催淚彈嘅波及。咁甚至咧係有人高呼咧就話發現有刀手傷人啊咁樣事件。咁其實當時我在場都睇到咧係有市民咧就係受咗輕傷。咁好彩咧呢個刀手咧並唔係話好嚴重嘅襲擊啊咁樣樣咯。所以睇到其實昨晚個情況係相當之激烈同埋相當之混亂啊咁樣嘅。劉耀玲嚇
嚇湯麗雲啊，咁網民喺星期六咧就再發起乜嘢嘅行動嚟到針對係港鐵咧？
係咯，其實針對港鐵咧，喺8月24號咧，觀塘反送中大遊行開始，就涉嫌配合中國官方傳媒《人民日報》嘅社論，就關閉咗遊行沿線嘅地鐵站，影響市民參與遊行同埋遊行之後疏散嘅安排。但係港鐵咧，同時咧配合警方執法，就喺關閉嘅地鐵沿線嗰度咧，開特別班次嘅列車咧去接送警員。尤其咧就係8月31號，警方涉嫌喺太子地鐵站冇差別咁樣以警棍同埋胡椒噴霧等嘅武器去襲擊市民，咁有網民就懷疑當晚太子站裏邊可能係發生打死人等嘅事件，所以連續一個星期咧以包圍太子站同埋附近等嘅旺角警署行動，要求港鐵咧係交出嗰晚嘅 電錄即係閉路電視影片，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即係示威嗰個針對咧，其實針對咗嘅係港鐵同埋警方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就有網民咧星期六咧就擴大咗針對港鐵嘅示威行動，就發起咧喺全香港12個港鐵營運嘅商場，包括係九龍灣德福廣場啊，同埋杏花新城啊咁樣樣啦，就係話要咧塞爆商場 ，window shopping 唔買嘢。去堵塞商場各個商鋪同埋食肆嘅出入口，令到咧商場咧做唔到生意。咁其實咧睇到咧德福廣場啊、沙田連城廣場，甚至咧係即係呢個嘅杏花村港鐵站嘅呢個杏花新城啊咁樣樣咧，都有唔少咧係著住黑衫戴口罩嘅市民同埋示威者聚集㗎。咁甚至有防暴警察咧去到呢個嘅杏花新城嗰度咧係做一啲嘅驅散嘅行動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咧睇到今日都。有針對呢、這個即係港鐵嘅商場嘅一啲嘅示威行動咁樣嘅，劉月玲嚇
嚇咁啊，有中學生嘅組織星期一咧就係嘅開學日嗰度咧係發起罷課行動啦。咁總結第一個星期中學生罷課反送中嘅情況係點樣呢？
係咁，香港眾志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同埋青年反修例關注組聯合組成嘅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喺星期一，即係9月2號嘅全香港中學開學日嗰日咧，就發動咗中學生嘅罷課行動，爭取港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而平台星期六就召開咗記者會，交代過往一個星期中學生罷課嘅情況，並且公布咗咧罷課未來嘅路向同埋收集嘅問卷數據㗎。咁參與記者會嘅學生咧係高呼口号噶，听下我哋高呼口号嘅情况。
无惧白色恐怖，
无惧白色恐怖，
坚守五大诉求，
坚守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咁平台就表示，青少年喺反送中运动当中一直咧系中流砥柱嚟噶。虽然到咗九月开学嘅日子，青少年对反送中嘅五大诉求咧一直都冇变过，而且更加系以罢课形式去表达诉求。过去一个星期，罢课行动咧就系遍地开花噶。平台发言人、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喺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佢哋所收集到嘅问卷统计，喺九月嘅第一個星期，總共咧係有嚟自337間嘅中學，超過16000名嘅學生咧進行咗罷課，其中有超過12000名嘅學生咧係進行校內罷課噶，唔同學校嘅情況咧亦都有所不同。但係咧，參與嘅人數咧就可能由個位數咧到三位數字咧係不等噶，而實際參與罷課嘅學校數目同埋學生人數，同平台較早前公布嘅數字咧係差唔多噶。劉月玲，
有幾多中學嘅學生咧因為罷課受到學校處罰或者係打壓咧？情況係唔係嚴重呢？
係咁，平台就表示罷課學生喺籌備罷課期間同埋罷課嘅時候咧，都遇到唔同嘅困難同埋打壓，當中包括大約有140間嘅學校曾經係籌備校內集會，最終係未能成事或者係未能夠如期進行，而當中有六成嘅學生認為嘅主要原因咧，係因為校方嘅無理打壓同埋阻撓。大約有10間學校咧係唔俾學生派發任何罷課傳單或者係張貼咧宣傳海報噶。大約有50間嘅學校咧就聲稱會處罰咧參與罷課嘅同學，亦都有30間嘅學校咧完全唔容許舉行任何同抗爭運動相關嘅校內活動噶。而根據平台向各校關注組嘅了解，大約有三成嘅學校曾經係以欺騙或者係事後反口嘅方式，例如咧係拒絕承認校方曾經作出嘅口頭承諾等等咧，去阻撓罷課活動咧去舉行噶。而有參與記者會嘅中學生就表示，上個星期參與罷課期間咧，曾經被校方打壓，例如咧有師兄師姐翻學校支持罷課，學校就要求學生唔好聆聽魔鬼嘅聲音，諷刺支持罷課嘅舊生係魔鬼。又有學生係被校長諷刺咧，帶住代表罷課嘅白色絲帶，係屋企有人搞喪禮。佢哋批評警方打壓，佢哋批評校方打壓學生表達意見嘅自由。亦都有學生喺派傳單嘅時候咧，被反對罷課嘅家長或者市民拍打，或者係扯甩口罩等咧，係粗暴對待㗎。咁化名家寶嘅18歲中六學生喺記者會上表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瑤成立的民間監察罷課關注組曾經到該校咧係視察罷課活動，後來一點名指責咧佢哋學校嘅罷課活動，甚至表明 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呢都會有一些可能連帶的法律責任，咁家寶就認為有關的言論是向校方施壓，製造白色恐怖，打壓罷課活動。他強調不會因此而卻步或者懼怕，亦都是不會容忍一個任何打壓學生言論自由的行動，是會繼續參與罷課。他又邀請何君堯參與他們未來的罷課行動，聽下家寶怎樣說。
咁根據聯合國兒童公約及呢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咧，都有提及到學生係有任何方式發表意見嘅自由啦。對於呢個何議員呢啲無理及不實嘅指控咧，我係感到非常之失望嘅。作為學生，我係唔會容忍任何打壓學生言論自由嘅行為啦，更加唔會因為何議員嘅所謂嘅連帶的法律責任而令到我們卻步不搞罷課，製造白色恐怖，想扼殺中學生對政府的訴求，警察濫權行為，我是完全不會懼怕你的。我要告訴何議員，你所做的恐怖只會徒勞無功，你要我們噤聲，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喊口號只會喊得更加落力，更加大聲。你撕下你一張傳單，撕一张，我哋贴八张。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现场嘅报道噶。好啦，咁我哋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咧，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美国将会联合各国就新疆问题向中国喊话。白宮是支持禁止美國城市採購中國國企的軌道車輛，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五表示，美國將會在本月的聯合國大會期間說服各國就新疆問題向中國喊話，在新疆不斷擴大的監視和拘留的運動當中，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少數族裔遭受了廣泛的壓迫。蓬佩奧在堪薩斯州立大學發表演講的時候，之後是一名學生問到他，美國將會怎樣結束中國對維族的壓迫，他說美國做得不夠，因為壓迫還在繼續。他還說美國將會在9月的第三個星期召开联合国大会，届时将会系举行一啲嘅会议，佢哋会努力让其他国家系参与，同佢哋一齐系向中国喊话。佢哋希望呢一啲人能够获得自由。虽然美国同中国之间面临好多挑战，但呢件事关乎佢哋嘅基本嘅不可剥夺嘅权利。蓬佩奥较早前亦都曾经系批评过中国嘅新疆政策，佢此番重申咗过去嘅言论，话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同埋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嘅做法，好可能成为真正嘅世纪污点。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星期三表示，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禁止采购中国国企生产的城市轨道车辆，并且说严防联邦资金用于支持外国国企是至关重要的。即将复会的美国国会将会讨论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文本包含禁止采购外国国企和外国政府所控公司生产的城市轨道客车和大轿车，而众议院文本只是禁止采购轨道客车。白宫的这项政策声明显然支持参议院的文本，不过按照国会立法的程序，参众两院的文本将送交会议委员会进行协商。报道说，白宫明确的采购原则显然主要针对中国国企以及接受中国政府补贴的民企，目的是抵消中国在美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市场上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继星期四美国股市在美中将恢复贸易谈判消息鼓舞下大升，今日在星期五投资者的焦点集中在八月的就业报告和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的讲话。投资者期待美国联邦储备局在下一次会议上是会继续减息。截至美东时间下午星期五下午四点，股市收盘，三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升 69.31， 涨幅是 0.2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71， 是升幅是 0.0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13.75 点，跌幅是 0.17%。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五在瑞士苏黎世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虽然美国处于全球增长放缓和美中贸易战的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但他并没有看到美国经济要立即或向衰退的风险。他说美国经济仍然是以温和的速度扩张，劳力市场是强大，通胀在美国联邦储备局 2% 目标上下移动。他认为7月基准利率下降是四分一厘，是帮助美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状态。据美联社星期六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追捕的伊朗邮轮似乎出现在叙利亚海岸附近。这艘名为亚德里安·达里亚1的邮轮出现在塔尔图斯附近水域的时候，正值伊朗准备在星期六宣布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摆脱2015年同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定。最近几个月以来，这两件事是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这段时间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运行的邮轮总是遭到不明的袭击，加上伊朗打下美国军事侦察无人机，以及中东地区还发生了其他的事件，美国星期六是发布了针对也门航运潜在威胁的新警告。在美国加州当局星期五表示，在南加州海岸着火的潜水的船上，几十名被困的人似乎是死于吸入的烟雾，而不是被烧死。星期日黎明前，是火灾发生并且迅速是吞没船只的时候，34名遇难者正在主甲板下方一个的狭窄的船舱里面是睡觉。加州圣巴巴拉县警长布朗宣布，死亡原因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受害者可能是因为吸入高毒性的烟雾，因而在睡眠当中死亡，然后被大火烧到面目全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艺术家杰罗米亚琼斯同佢嘅父亲杰罗姆琼斯系企喺讲台上边兴高采烈，佢哋喺维吉尼亚里士满黑人历史博物馆嘅参展作品系得到咗观众嘅热烈掌声。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佢哋嘅作品系一幅巨型画卷，长3.5米，阔1.5米，名字系《我有400岁》。上面有69幅画像，反映了第一批菲奴到达维吉尼亚殖民地以来的400年之中涌现的杰出的非洲裔美国人。杰罗米亚说，他们要将这一段历史画出来，作为1619年非洲奴隶的后代，他们不单止有挣扎，还有成功。这些画像所依据的是艺术家创作的69幅画像的原作，很多都是为美国文化做出了长期贡献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肖像。杰罗米亚说，他的父亲画了纳特利·科尔和多罗西·特海特博士、音乐家斯蒂夫·旺德和毛里斯·怀特等，以及好像伊霍利·菲尔德和阿里等拳击王，和民运领袖超级人如斯·韦斯特和奥利弗·希尔。他的父亲还挑选了一些体育明星，画了一幅迈克乔丹的画像和网球明星小威的像，小威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杰罗姆还画了一幅著名的爵士音乐家洛尼·里斯顿·史密斯的像。杰罗姆说，他画这幅画是受到了史密斯的复兴画册的启发。杰罗姆说，他的那本画册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所以他就画了洛尼·史密斯的画像。在那幅画上面，他身穿披风式的外衣，在杰罗姆看来，他就代表着21世纪的复兴，他是灵感的来源。他非常感激洛尼·史密斯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画得太好了，史密斯一边讲一边向着画卷的方向点头。长卷悬挂在展厅的高处，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一个音乐家能够出现在这个长卷中，给人的感受非常独特。另外还有马丁·路德·金博士、奥利弗·希尔律师以及其他那些的名人，他确实为此感到骄傲。杰罗姆说，这些向公众展示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才华和人性，他们不单止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发展了起来。回顾当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无所有，他们的宗教、文化、历史和家庭都被剥夺了，在这40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奇。不过展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画作。 杰罗米亚激动地介绍了他自己创作的一幅画，名叫《祖国的记忆》。画面上是一个小男孩遥望着美国举办的非洲临街艺术节。杰罗米亚的创作灵感来自他父亲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一个非洲临街艺术节的照片。那个时候杰罗米亚才3岁。他说这一幅画对他来说是非常珍贵，因为这幅画使他想到了他自己。这个小男孩希望和自己祖辈的家乡建立起联系。这个地方他从来都没有去过，只是存在于他的梦中。使杰罗姆感到深有共鸣的画作是《朋友、导师与观众》。他刻画了父亲和儿子的侧影。杰罗姆说，这个可以是任何的一对父子，他们坐在台旁边捉象棋。不过棋子就是绘画的工具。父子两个人在研究艺术创作的下一步，他们要见哪个，他们要画哪个，他们要跟哪个分享他们的故事。杰罗姆说，这一幅画也是基于一张照片，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的仔杰罗米亚9岁的时候拍下来的。杰罗姆说，背景是田园牧歌，背景里面有3个黑色的柱，代表着朋友、导师和观众。他们将历史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了解我们的历史是几咁重要。黑人历史博物馆执行主任阿德里·约翰森说，这个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的使命就是保护那一些令人激动的故事。他说，所以他们讲述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那一些没人讲述过的故事，很少被人讲过的故事和被公众遗忘的故事。约翰森说，他们谈论非洲裔美国人的400年历史的时候，杰罗姆·琼斯和杰罗米亚·琼斯父子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这里。这两个男子完完全全地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讲述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我们认识了这些人，有些还是无名英雄，这些对我们来说真实恰如其分。在纪念美国历史之中的这一段最黑暗时期400周年的时候，艺术家他们计划要将更多的画卷展出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图书馆、社区中心，使公众了解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杰罗米亚说，他们觉得公众对这400年历史的重要性还缺乏真正的理解，这一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不单只是在这个国家，世界其他的地方也都是一样。他最后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杰罗米亚说，他认为他们作为非洲裔美国人要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整个故事还没有人讲过。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个世纪30年代，日益紧张的欧亚局势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挑战。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法西斯和他的军事领导人控制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政权，但是他们又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个局势的发展。美国人不想再一次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要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中立。但是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动最终将迫使美国人在要民主还是要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中立政策面临的第一次挑战发生在1935年10月，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罗斯福总统根本不想中立。他对助手说，意大利正在轰炸埃塞俄比亚，这个是一场战争。他强烈批评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下令禁止向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输送武器，并要求美国人不要向意大利出售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罗斯福阻止向意大利出售石油和其他物资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白宫这个努力在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采取经济制裁方面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后不够两年，西班牙发生内战，由佛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的法西斯试图推翻马德里的民主政府，一些美国人前往西班牙加入西班牙民主政府军对抗佛朗哥，但是罗斯福和美国国会一致同意美国官方仍然对西班牙的冲突保持中立。这样做罗斯福无疑是满足了美国人希望保持中立避免战争的愿望，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欧洲局势深感忧虑，在他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一封信之中这样写：我感到欧洲局势已经到了你我这一生人最黑暗的地步。美国中立政策遇到另一次挑战，来自亚洲。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一个月时间里面，日本就攻占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的国民党部队，很多美国人对日本侵华感到气愤，但是罗斯福和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再次拒绝对日本侵略采取有力行动，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无法阻止日本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侵略行动。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国会都不想首先破坏美国的中立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和朋友私下交谈的时候说，他非常清楚希特勒以及其他法西斯给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他认为如果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民主都受到威胁的话，那美国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中立。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将这些威胁告诉美国人知，相反他按照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给美国继续中立。美国民意强烈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卷入外部冲突。1937年，罗斯福发表的一个重要演说话，呼吁世界上所有保持中立的国家都要保护自己免受法西斯的侵犯。但是很多美国人担心罗斯福是要组建一个新联盟，他们反对他的努力。当时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够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赋予罗斯福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同一年，日本飞机在中国的长江上炸沉了一艘美国舰艇，但是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为此卷入战争。他们接受了日本人的道歉，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就是不想打仗。大多数美国人在心里面觉得中立才是美国最大的希望所在。在众多支持中立政策的美国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德·奈伊。1937年，他对《纽约时报》说，他并不反对政府采取行动保卫世界和平，但是这个行动绝对不能够将美国人和另外一场死亡之旅联系在一起。他还说，我非常担心在这个疯狂领导人的追随者越来越多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再次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充当警察，维持世界秩序。战前，美国一直试图保持中立，但是局势的发展使美国没有办法不改变选择。1936年，希特勒入侵莱茵兰，两年后又入侵奥地利。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面，希特勒开始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英国首相张伯伦担心 如果不让希特勒获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他就可能会在整个欧洲发动战争。1938年9月，张伯伦前往慕尼克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德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结果英国同意了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张伯伦回到英国伦敦后，向国人表示和平来临了。张伯伦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协议现在已经达成，在我看来，这个只是为整个欧洲谋求和平所需要签署的更大协议的前奏。今日早晨，我又同德国总理希特勒会谈，这份文件上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知道上面的内容，但是我还想读一下。张伯伦这样读，我们德国总理与英国首相今日举行了进一步会谈，我们一致同意，对于英德两国，对于整个欧洲来讲，英德关系是最重要。我们昨晚签署了这份协议，还有英德海军协议，这个是我们两国永不交战的愿望的象征。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张伯伦慕尼克协定的第一反应是石头落地，但是跟着之后，美国民众的意见出现了改变。美国人看到希特勒的德国现在已经控制了中欧，而日本在亚洲的力量亦越来越强大。张伯伦的软弱只能显示独裁者通过侵略和恐吓可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权力。1938年尾，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威胁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说如果哪一个国家将战争威胁作为国家政策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如果一个国家刻意将战争威胁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话，这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一个国家刻意使世界上无数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并以此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公信的百姓不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由信奉上帝的话，这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经济资源不是用来做社会和经济的重建，而是用来进行军备竞赛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罗斯福和大多数美国人继续希望美国能够置身于国际冲突之外，但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战争可能来临，并开始为各种可能的敌对行为做准备。慕尼克协定出现后，罗斯福要求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他请求英法两国向美国购买武器，而增加美国企业生产武器的经验。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南北美洲签署协议，联合一起共同对抗法西斯，以维护和平与安全。最后罗斯福还试图使国会改变中立法案，作为总统，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权力对抗法西斯的侵略，并且帮助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但是国会继续反对罗斯福努力推动的这些变化。但是1939年初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战争即将到来。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跟着又占领立陶宛，弗朗哥军队控制了西班牙，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而希特勒又开始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8月，德国和苏联对外宣布他们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一星期后，德国入侵波兰，两日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德国入侵波兰， 和战争的爆发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反对来自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在心里面不愿意卷入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持有各种政治信仰的美国人无法不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这段时间是美国再次卷入可怕的世界冲突前的最后一段和平时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坐公共汽车去公园溜冰的。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以及 coolness。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Li Hua. I'm not very fond of ice skating. I haven't done it in years.
To level with me, level 是程度的意思。你是说你溜冰的程度和我不同？你又没见过我溜冰，你怎知道我的程度啊？
No, to level with someone is to be direct and honest.
Oh, to level with someone 就是向人诚实坦白的意思。那我就老实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很识溜冰的。我只是想去看看历史堂的同学 Jake， 他说他今天会去公园溜冰，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去，所以。
Now the truth comes out. Come on.Level with me. Do you have a crush on Jake?
我都系好中意佢嘅。不过我想同佢倾下偈，睇下我系咪真系中意佢。
Well, Li Hua,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and say that you might not make the best impression on Jake if you're falling all of the time.
冇错，如果我成日跌倒，俾佢睇到，点会对我有好印象呢？我仲系企喺一边睇人溜冰啦。
Hey, that's not fair. You drag me ice skating.And now you aren't going to ice skate.
哎呀，对唔住咯，我将你拖嚟溜冰，自己又唔玩。To level with you, 我嚟之前根本冇想咁多噶。
That's obvious. I think you might as well level with Jake and ask him to help you.
又系噃，我点解冇谂到？我可以叫 Jake 教我溜冰噶。但系 Larry， 咁你又点啊
？Then I'll just sit and watch while you and your new boyfriend skate around on the ice.Li Hua, I think I'll skate after all. But I'm really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How do I put these skates on?
怎样着溜冰鞋？将鞋带绑好咪就得咯。系啦，你头先话 clueless， 咁即系咩意思啊
？Okay, if someone is clueless, C-L-U-E-L-E-S-S, it means that he or she has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Oh, clueless 就系乜都唔识。我虽然识着溜冰鞋啫，但系我对溜冰就一啲都唔识噶。I'm also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Great, this i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re both more or less clueless. Do you see your friend Jake? Maybe he can help us.
我睇唔到 Jake， 或者佢唔嚟啦。
Li Hua, is Jake really coming? If he is, what time is he supposed to come here?
我唔知噶。
You're not sure, or you're clueless.
好啦好啦 ，to level with you， 我就系听佢讲咗一声今日会嚟溜冰，我根本唔知道佢咩时候嚟噶。
Li Hua, what were you thinking?
Larry， 对唔住咯，我好中意 Jake， 但系我又唔知道应该点样接近佢，点样进一步去了解佢。
Oh, I understand. Yeah, sometimes I'm clueless about girls too.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sometimes.Don't worry, I'll help you find an excuse to talk to Jake.
真噶？哇 ，Larry， 你真系好啦，有你帮手，我就放心啦。睇嚟我哋喺呢度都冇其他事可以做啊，咁就一齐溜冰啦。你呢？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level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向人坦白讲出实话。 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clueless， 意思就是指对某件事情乜嘢都唔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